好，我们接着这个，我们早上讲到五七九八页，啊，我们接着讲五七啊九九页，这里面还是主要在谈一意象，这个，这个等于是我们讲的圣义地和诸形象，等于是真谛跟属谛有没有一意哈？那一路上我们要谈说，如果在佛法里面，他谈到有，就是说，他举一些例子，让你说一或是义都不成立。那有些东西是我们是直说，那有的是用反面的破斥的说。那破斥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说，如果你安立这个是同相的同一个相的话，那就会有哪些过失啊，跟世俗不符合。那你如果安立异相的话，又有哪些矛盾的地方？所以他用这种方式。那我们先谈这个啊，待会我们再来说明。早上我们大家略说了哈，不过我们在这里待会我们再说正相来说明它为什么一跟义哈，不是一跟义哈。现在是用反面的讲说，如果你一跟义，那很多道理会不存在，会矛盾。那我们到时候再正相来说哈。那我们再看这个善清净慧。由于今时一切形象皆有差别，非无差别，一切形象有差别。哈，修观行者于诸行中，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如其所觉，如其所知，复于后时更求甚义。哈，所以这个诸形象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形象我们所见的不同，观行才会层次上各个不同。哈，那我们看又及诸行。为无我性，为无自性之所显现明示圣意相，又非啊，俱时染尽二相别相成立，是故圣意地相与诸形相都无有异啊，都无有异，或一相异啊，都无有异也错，或一相异也错，都无有异就前面讲了，你说圣意地相。跟诸形象都没有异，那明明修观的人在每个过程当中所观的会不同，所以我们在因为修观的地方，我们这里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个，你看圣意地相，圣意地相跟诸形象会有差异。那我们从这里可以谈到那个《金刚经》里面讲，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对不对？那因为我们所见的，就在我们看到这个法的时候，我们见到这个法，对这个法的观察不一样，就会有一分一分跟什么圣义谛相应，是不是？如果完全一样的话，它不可能有这些差别。即便我们修证空法啊，修证空法，就是我们随我们所观察到它的虚妄性的时候。各个所证不同啊，哦！你看这里是不是这样？对吧？修观者于诸行中，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如其所觉，如其所知，复于后时更求甚义啊！一层一层，所以这个在我们一般来讲对空的体会错的时候，这个太多人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看法啊，认为证空了以后就不应该空都一样啊。所以他把空当做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们证了空之后，应该大家等同一位。所以，就一这么讲，就知道你对空其实已经认知错误了。认为说，我们修空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味道，啊，不知道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空其实是智慧。空只是照见那个自信的虚假性，所以随我所观的、所见、所闻、所觉、所知的这个法当中，我随观所见所闻，我的境界是这样，我观这样境界的什么自信不可得，从这里体证了他的圣道，他就跟圣义谛相应了，所以圣义谛相应当然是就无我的意思嘛。 那这个无我，这个无我其实是一种智慧，并不是说我修一修突然有一个东西会另外给我啊，那变成这两个法啊，那变成两个，我是就这个现前这个法的观察当中，随我所观，我能观察到现前这个我所见的，如其所闻所见的这个法的无自性义。那我看到这一层，我可以再向上一层，对不对？我荡除了这一层次的烦恼之后，我另有我还没荡除的，但其实所修空是不是同一个？空法很简单，空就是无自性哦，空没有，空的原则大小圣都一样哦。都一样的，空大小，不管是哪种空，空的意思就是自性不可得的意思嘛。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将这个法则应用到多细多广，所以分出的是吧？贤圣的果位的差异嘛。所以他这个原则基本上就是在荡除所见所闻所缘虑的这个法的这个自性法，他如何去观破它？而去除，所以你看呢，所有的修行，我们讲为是三性，就是这个一个原则啊。这当中，不管你是初地、二地、三地、四地，还是三性啊，他所观的还是从依他起啊，是从依他起里面，随你所观染依他里面的这种遍计值啊、这个遍计值随你断几分。遍计值也不是光一个啊，遍计值就是这个我执法执，随你荡除多少对法的颠倒，那相应你原成时，这时候就分出果位不同，是。所以有像我们有时候在修行啊，有一个比较，有很多人在修观，其实有些是在思维啦，因为什么？因为你根本还没到那个能力，你还没到那个能力，你所要观的根本不肯观到那里。就像说我们现在，我们的眼睛只是肉眼这样看东西，你要我看到它里头的东西，根本没那个能力。我有什么显微镜呢？所以为什么要止观？为什么有些东西要在定当中？因为我有定当中，才能对法做深细观察。像我们有的人要做观察的时候，第一个你连对象都没抓到，你怎么观？所以有的都是在理则上的思维，理则的上的思维跟直观还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你修正到这个过，你修正到哪里，随你所观，那一层一层向上的，那空观的道理原则是一样，但就看你能看到多细。好，基本上我们当然也有分讲说啊，息空观、体空观哈。那其实不管是息还是体空观，有没有从开离开缘起的？没有，只是有的更简洁，有的更直接。但有没有离开缘起去讲体？有没有离开缘起去息？不可能的。这中论讲了，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的，离开依他起不可能有缘成死的，这是一个原则。这个你怎么用？只是有的人认为说我一定要好好分析，不一定。有的人智慧很高，他直接在一个原则上就知道说缘起无自性，马上很快速的。我们之前不是讲说，有的人根本不需要去分析，他只要得到一个原则，就只要看到一切法都是此生彼生，当下烦恼就断掉了。啊、我们有的人要亲自去尝东西才知道，啊，才能体会到人生的苦。有的人看别人的苦，他就知道是苦了，他根本不用去尝。是，有的人必须要很实际上去接触到很多，接触很多还不一定体会。有的人呢，看到一个端倪就能推出他的结果在哪里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在修空观的道理里面，从不离开缘起的道理。然后去体证的，那从这里面随他能观的境里面，他有些境没有的话，他变成凭空想象。 凭空想象的东西只能得圣解力，只能得圣解力，它必须要止观才能真实悟入，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还要叫修所成慧，就是这个道理的。好，那所以我们现在从这里可以看出它还是有差别啊。你说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所见的所体会的，你我们体会圣义谛是一个原则，但谁体会的空义是不是也有各个不同？有何况他所见形象不一样啊，所体会的你看形象也不同啊，形象不同难道表示形象有差异？所体证的圣义谛，圣义谛其实我们只是证量不同，所证空义是不是一样？极灭的意思是不是圣义谛是一样？只是说极灭的多少自信值啊，就像灯本质就是照破黑暗的，但大灯小灯差异在这个了啊。这个地方你讲说没一个没有差异，其实上它有差异。再过来你说有差异，问题是所有的圣义谛都是从什么？从诸形象里面的无我性跟无自信性里面啊去体会的。所以你完全不一样，可是问题他的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你说他一向义不应道理。若以此中作如是言，圣义谛以诸圣义谛相以诸形象都无有义或一向义者，由此道理当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 好，那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有谈到一个道理，我们刚才解释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我说要正向谈的已经谈到了，就这个空义的形成啊，这个跟我们大家我跟大家一直在反复提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今天我要极灭烦恼，我要找到一个实际的方法，我要找到一个实际方法，这个原则是一个我们对我们现前修行的一种大的反省。大的反省其实你大概听也听过，但有时候有没有落实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不是常讲说我们修行是不是要断烦恼，好，那我们就拿来断烦恼啊啊！你怎么认为你这个可以断烦恼？你凭什么认为你现在修的可以断烦恼？那佛说的就这样修它自动就断了，我们现在就是赌这种的，那赌赢就赌赢，那赌输了就很麻烦了，时间都过了。那佛法不会叫你，他佛法是如理思维的，一路上来他很清楚。所以我们断烦恼是不是一个很具体的行为？是因为我现在做的就是一个当然这个事情还是很难谈到非常彻底，但至少你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对这个方法的对应，我这个方法在对应烦恼是很具体直接关联的啊。我有这样的问题，我吃这个药就可以解决它啊。那我看到的很清楚，所以我现在想要断烦恼，那我拿这个方法，那问题是我们那什么叫烦恼？我想要断烦恼，我们再进一步去问一下那个烦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才能去断嘛。所以这里每一样都变成一个牵扯到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我想断烦恼，我应该知道什么叫烦恼，至少知道烦恼的源头在哪里，那我在对应它当然是针对它来的。好，那我们要讲说我要修圣义谛，那圣义谛什么叫圣义谛？那圣义谛的原则这里面谈到它是无我性嘛，是不是？它是共相，诸法共相，那诸法共相是从诸法上来的啊。所以既然是诸法共相，我当然是源于诸法去看它的共相啊，我不可能离开诸法得到共相的啊，是不是？我不可能离开诸法去看到无我相啊，那唯有看到他的无我相才能远离对诸法的造作跟攀缘追逐嘛，是不是？那所以说唯一的方法一定是即这个相而观这个相而离这个相嘛，即这个相观这个相然后离这个相，这个是一个没有，你说还有另外一条路没有？ 所以包括后来佛法的感应，感应的原理是不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经常期待有一种很大的一个感应，可在唯识的立场，即便我有很大的神通要来，我的神通要集到你身上，要让你作用，第一个也必须你能受用，你本身身心能动作的人。比如说你一个死人，我不可能让你活下来，活过来。为什么？因为他不受用，他那身心已经不能动了。所以我们用了很多善巧，包括说法也是这样，我利用很多因缘让你内心起这个作用出来，起这种作用出来，我利用所有的情境让你把这个利用，就像小孩子，我们用很多的故事描述，到最后让他体会到一个道理，是不是？那这个在描述的过程乃至表演，让对方能起这个道理，其实说法很多也是这个意义，也是这个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就这个境界里面去了解它，然后去得到这样的体会。因为你所要远离的，就是你要远离的东西就是它，而要远离它，那远离为什么会被它束缚？就是因为你错看它嘛。所以整个修行他不能离开他，他必须要就于他这个境里面实质去观察，除此之外所有修行不可能。你一定对这个境加以引导他去观察，然后从这边去体会到的。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的这种修行，为什么我刚才讲说他这一个大的一个环形，就是说我们避免还是停在一个纯宗教信仰的一种思维里面啊，就是说我这样叫修行，那我就是，你看所有的修行里面隐藏了什么样的道理？隐藏了什么样的道理？隐藏了虽有信仰，虽有观行，但观行是建立在这个关系是建立在信仰底，我这样讲有点模糊啊，但我的意思就是它不是真关心的意思。我的关心是在有一些假象里面的关心，并不是很如实的去对一切尽做真实观察。所以变成这种观察变成是在一个信仰底下的相信它但不真实。我要讲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也做观，我也做很多观想，这个观想里面隐藏了很多欺狂性，并不是很如实的。所以这种观想变成还是离现实的，还是离现实的。好，那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善清净慧，如罗背上鲜白色性，不易施舍以彼罗贝一向意象。好，就是说这个罗贝啊，罗贝上的鲜白性啊，这个罗贝上的鲜白性跟罗贝有没有能不能分开？因为它罗这个性，这个我们现在就这个颜色跟罗贝啊，不易施舍彼以罗贝一向意象，你可以说它不同，但这个不同是即在背上去显现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的确看到它的不一样，但却又不能说完全不同啊。就是举这个例子啊，如罗背上鲜白性，金上啊黄色亦复如是，黄金刚好就在金子上啊，你无法去抽离它这个东西出来啊，你不无法抽离出来啊。如空和身中美妙取性，不易施以以空和身一向意象，不易施设这个空和身中的它的这种美妙的取性啊，跟这个声音它这种感觉是合在一块的啊，所以这里面他讲说，他你很难去把它分开出来。如黑尘上有妙相性，不易施舍于彼黑尘一向意象，你也无法从这里面分出一向意象啊。如胡椒上心猛力性，不易施舍于彼胡椒一向意象啊。所以你看啊， 那个这个道理我们这样讲，说当我们面对烦恼，我们的智慧性在哪里？因为我的智慧，我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在这个罗贝上的，我的智慧就是在这个染污性里面的观察才叫做智慧的，所以我智慧不能离开世俗地的，我的智慧不能离开，我说没有一个叫单独，一个叫智慧的。所以那个那先比丘经里面讲智慧，智慧用了啊，用了就没了啊。这个没的是什么？因为智慧看不到，智慧就在现前静坐抉择显现其用之后用完，没有一个智慧，就是说没有一个智慧停在那里，没有一个叫做智慧的。他之所以觉得有智慧存在，是在用的时候他显现出来，他在一个静的抉择里面叫做智慧。好，他不能离开这个静。那这个静没了的时候，属于面对这个静的智慧是不是就显现不出来了？其实这是显现到别的地方去了。比如说我现在在弹钢琴，我弹钢琴的智慧在我弹钢琴的时候显现，那弹完钢琴，弹钢琴的智慧不见了，那是吧？走路的智慧出来了，啊，讲话的智慧出来，但弹钢琴的智慧没进，我怎么弹？对不对？我讲话的时候是在我讲话的因缘显出来了，我弹钢琴必须要在弹钢琴的时候显出来了，离开弹钢琴琴的那一份技能智慧没得显嘛。那我对于诸法的共相的无我性的抉择是在哪里？缘起处嘛。所以智慧有没有说，放在那里一直放光，没事干就有一个智慧光，那一直在这放光放光？没有啊，智慧在哪里？在缘起处的抉择嘛，是不是？哎，好，我们来看，彼胡椒上心猛力性，喝离淡性亦复如是。度罗棉上有柔软性，不易失色，以度罗棉一向一向一向一向这个它的柔软性就在哪里？在那个棉上的这个柔软性的感觉。所以一个法从它所不同的地方失色出来，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可是它从不同的面，从柔软性是看它的某些性能性质，这个叫柔软性。可是这柔软性必须有缘撑它出来，有人撑它出来，所以说这个棉依它的特性，另外它属于它的属性就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经常一个法里面相待不同东西都会显现不同的作用。那有没有完全分开？没有，它合在一块。如熟书上所有提壶，不易失色，以彼熟书一向一向。好，这个我们都容易理解了又如一切行上无常性，一切有漏法上的苦性，一切法上普特伽罗无我性，不易失色，以彼形象等一向一向。这无常性在哪里？所以无常性应该是就法上的常性不可得，所以它一定是就法上谈无常的。那就有漏法的苦性，这苦性是就有漏法上来谈苦性的。所以若无一切法，那也没有所有的烦恼了嘛。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烦，有这样的法，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性出来。所以说有这样的有漏法，所以有这样的苦性。那一切法上普特伽罗的无我性，这个无我性在哪里？在一切法上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道理在心经里面哪句话？空即是色，是不是这句话？所以我们如果在解释心经很难解释，拿这些来解释就好用多了，是不是？空即是色，有没有相离性？有没有相离性？所以你看空从缘起，空不等于缘起，但不离开缘起，所以你看不依不异，对不对？就出来了吧。所以空不能离开缘起空离开缘起，空不会证得空等于缘起，这个就麻烦了， 啊，对不对？空不等于缘起啊，那缘起当中体会空，显空意，但空是极尽性，缘起是分别性，不同。所以你看，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里面，从缘起性空也说出了不一不一性，是不是这样道理？我们就容易体会了，哎。所以这个普特切陀的无我，乃是苦性，乃是无常性，是不是就集于法才能生出无常、苦、空、无我的智慧？是啊。所以我们在所有修学佛法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避免纯粹理论的思维，应该是什么？从例子当中，从身心现实的观察当中去体会佛法，这个佛法才活起来的。所以如果你的理论谈得很高，但无法在现实当中对应的时候，这个的法义啊就显不出它的价值。所以我也一直在讲说，当我们在思维法的，乃至我们要讲述法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关怀，怎么用，它跟现实境有什么关系，跟我现在的身心到底有什么关联。你唯有透过这样的关联，你在法的体会才会深刻，你这时候说的法才能怎么样落实下来，才能落实下来。好，好，再来。好，又如贪，贪上不极尽相啊，以及杂染相，不以施舍以啊，施舍持以彼贪相啊，彼贪一相一相啊，啊，贪上的不极尽，因为贪会躁动，对不对？会热恼，哦，那我们那个心如果一贪，就有热滚滚了呢，啊，叫做心热恼，直取心那种，所以贪的不极尽躁动，跟他的杂染相就在贪里面嘛，所以他的。这样的贪心，这个杂染相啊，跟贪是从这里显出来。所以你看啊，从一包括这讲世俗地跟真地关系是这样，包括很多法。你看啊，我们现在讲贪上的不极尽相跟杂染相是在贪不相离的，啊，不等于但不相离。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佛法在谈论很多的烦恼。包括谈论很多功德，他也就从各面谈。为什么？跟他不依不依，显出众功德、众信心所，包括烦恼，有一个叫根本烦恼。我们有大水烦恼、中水烦恼、小水烦恼，这不就这个意思吗？不依不依的，离开这个，因为有些烦恼是贪，但又不跟贪完全一样，他是不离开贪，但有另外别相出来了。如果一样就不需要再说这个贪心，这个烦恼心所。但你说它完全跟贪不一样，它是六根本烦恼分别衍生出来的，这样的道理。那功德呢也是如此啊，无贪会有无贪相应的一些善心所出来，无嗔无痴都有会它跟它相应的东西出来。所以在解释经典，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相依性、相关联性，可以说出不同面向来，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贪可以，所以你在讲贪的时候，经典一定会说到他的不极尽相跟他的杂染，这由贪会有哪些过失都从这里衍生出来的，啊，是不是？这个也帮助我们对法的理解啊。如以贪上于嗔痴上当之一耳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它的一个连结性、连连关系啊，就比较能清楚。如是善清净慧，圣意地相不可施舍，以诸形象一相一相，好，一相一相，就是说圣意地相啊，不可施舍，以诸形象一相一相。那这样我们从前面这样一路上，我们看清楚了啊。善清净慧，我以如是维系即维系，甚深即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超过诸法一意性相圣意地相现正等觉，就是如实究竟的觉。现正等觉不是一个，就是 正等嘛，对吧？完全相应如实掌握的这样觉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如果从这样的理解啊，这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会有什么样的联想没有？很难，的确是很难。为什么？你就像我们前面讲，你说你也知道这样的说是强说，不说他不容易懂，说了他容易执着，就这样。为什么？众生依着形象在造作的，要让他就像又要他吃药，药切中，药中切有毒，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药，每个药都有毒啊。那法呢？法在应用过程当中，你说整个修行，如果以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来看，我们有时候修行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苦恼，不是吗？那像我们碰到有些人苦恼，我们要不要对治他？我们对治他的时候，对治的时候他也很苦恼。有时候我们不忍心他苦恼，结果后头更苦恼。那对治的时候会不会苦恼？也苦恼。那我们在帮助众生的时候，自己也苦恼，都苦恼，是不是？的确是不易啊。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去远离？因为我们有看到佛陀讲这句话里面讲说，他是极微细、极甚深、极难通达。所以本身我们在不断的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处处障碍，不是吗？哎，你大概无法回避你在修学上里面的错误认知。这个错误认知对你眼前也是对，但就近处是错的。那你也必须要忍受，怎么样？用它，但还准备舍它；用它，还必须要接受它可能给你的伤害，是不是？那所以说，在这一条路里面，你如何在通过每一个关卡，每一个关卡能走得很顺利？啊，又要修这个法，还有这一法容易产生的障碍，一定会有啊。如果照这个，照我们众生的寻思的习惯、分别的习惯，啊，我们说有执着有，说空执着空，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现象是难以回避，却在这个过程要不断反复的怎么样去利用它、善用它，而远离对它的错误执着。因为法毕竟是施舍，是不是？所以连佛，我们上次举那个经典不是讲说，你讲布施，你因为你悭贪，我讲布施，当你执着布施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布施不究竟了。你看我跟你讲布施，他执着布施了，那所以说为了当他悭贪讲布施，当他在这里另生执着的话，我用另外一个法就在对治他了。所以这个跟前面讲说他的所观境如其后时更求甚意。所以当你到，你看我们到了初禅，好不容易上去了，用他的对治之，没想到这个对治之后来是被对治的，是本来他是对治欲界烦恼用的，结果到最后进入二禅的时候，就对治的就是他，实在是很麻烦哈、哦，所以有的人修行说啊，一下子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除非是立根性，数世修禅定习惯，或者不容易吧？为什么？那个习性你还没看到寻思的，你才那种是吧？这个离身喜乐，正在喜乐的时候就要荡除它，容易吗？好、哦。我外面快中暑了，现在才吹个冷气，你就跟他讲吹冷气会怎么样？等我吹到会冷再说吧。现在正热，你就跟我讲吹冷气会不好，对不对？好、啊，你我刚热，你说吹一下的不热的，你再讲正热的时候，你跟我讲说吹冷气会不好，谁甩你啊？是不是？那除非善根性很深很重的，那当然可以。所以为什么叫一地一地，在有一个经录 一个论我忘了怎么我在哪里，他就是要你成熟之后才向上，或者的话会怎样，上的不上，下的坏掉，结果都没了。也就是爬那个爬山啊，爬到一段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下再往上爬，如果你腿力都没恢复，爬到山腰就往上爬，一滚是滚到山下，不一定滚到那个中间那个台地，是直接因为你爬上去直接摔下来。哎，也就是说你要一层一层熟悉，是不是有这种道理？修行有这样的现实，你如何在名相上先熟悉，然后到最后才让你逐步舍离名相的分别。对，那名相读得很深的人，在名相的时候难以割舍，不清楚又无法观察，清楚了就容易知足，很不容易哈、哦。哎，好，我们接着来看，580而也，现等觉矣，为他宣说，显示开解，施设照料啊。而使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形象胜意象，离一意哈、性相，若分别一意，彼非啊，彼非如理行。好，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会不会有判断呢？如果他所谈的空意，我们有一个原则，他所谈的空意不从缘起上谈的，那个所证的空意不是从缘起里面所提出来的，你就知道颠倒。好，如果谈空，这个里面就容易产生矛盾了，就谈空离开缘起，或是把空等于缘起，都是错误。这是要提供的一个对法义，一般似是而非的法义的判断，是不是就有个标准了？啊，所以这个是很普遍哦，以后你们这样学到这个技巧，你看看到很多在谈空的时候完全是割离缘起的，好多都是割离缘起的，凭意念去想象有一个空法的、哦、而不是从于缘起里面的自信不可当 不可得上、去观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谈的空意是完全割离的、哦、这个我听了很多、很多，所以这个谈法会有什么作用出来？只要是这样的观察，所得修行的境界都不会太稳定。你说你那种修行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修行法，你不是就以现前的东西去磨练的，你是自己把很多东西撇开来，自己独享的，独享想象的。所以这种东西只有在你符合你想象的这种情境底下，你身心可以安定，只要走出来，你会比别人有时候更容易撑，更容易吃，很多烦恼根本调不下来，是不是？所以修行的那一份体会极不安稳。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修行很感动啊，我也这时候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他也不一定信解你了，但其实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感动没多久就会没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也是这样，好感动啊，那没多久就改变另外一个，这次又感动了，哇，有空没空就一直感动好感动哦。我们看到都是情绪，我们也不会点，因为好难得还会感动，有的已经不感动了啊。那缺少那种对法的那种安定感，很情绪，你知道很多修行是很情绪，虽然这个情绪啊会让你感动一下子，可是你没多久就鸦片让你满足一下子，待会量要多一点，或者的话压不下去了啊。东寻求境界上的感动久了以后，这种境界无法得到感动，它的极尽的平淡性无法满足他的要他所需要的。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吗，有的人、很有道心，但就见没弄好，就是处处在找寻，哪里他很有道心哦，一直找，可是哪里都不对，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对，为什么心就安不下来， 你也不能怪他，他真的是很有心，但就是找不到安住处，就会这样。那这个有时候我们经常也表象的跟他讲要这么修这么修，没给他一个具体的方法，不断去淬炼，所以你的方法只能治标，一时满足，一时让他身心感性上得到一个稳定，但还是会长久。所以整个修学到最后，如果你想要让你的修学很稳定，第一个掌握知见完了以后，具体在现实当中有心用心刻意的去磨练，这样你就及早怎么样远离，就及早断来，不然你会老是要依一个地方一个人，要依很多的劲来辅助你，你没办法自己去扛起来啊、哦，你没办法，你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刚开始还是苦一点，那不过要争一点，争一点苦一点，然后务实一点的话，你这种修行的独立性就会出来。这时候会有一种心境会出来，就是说要把责任的问题尽量负责，但你的内心里面会有一种自然想要回归法上的用心的那个心情啊、哦。那当然实际上在动静当中就可以，但因为动静当中对一个初学不容易收摄，但对法的安住力啊，安住这种皈依心强来说，就会有一种心境会出来，对世间事看得淡，对佛法升起极浓厚的欢喜，哎，就会升起这样的心哈。好，我们接下来看哈，众生为相辅，即为出众辅，要勤修止观，而乃得解脱。啊、哦，所以止观哪里啊？要勤修止观，观什么？观这个诸形象，从这里得无我意。嗯，意义在这里啊。故此，圣义谛遍一切一味相，这是另外一个第五相嘛？啊、哦，我们要观圣义谛的五相，其中第五相。当知如解深密经中世尊告长老其善现曰啊，善现如以有情界中知即有情啊，怀真上慢，为真上慢所执持故，即别所解啊。如以有情界中知即有情，离真上慢，即别所解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他哪些众生是怀有情，那为真善慢所执，就他自己所认知里面去记别所解，就是在陈述他自己所领略到的情境分别。那有的人是离开真善慢，就像说哪些人他的说话里面带着真善慢，哪些人说话当中或是在认识表达的时候是离慢的。像《阿含经》有一位，他证的，他说我有六清净解脱，那个词我忘了。这个讲完的时候，他自己证的也说，我有六个清净。那讲完佛说，他不狂妄，他如实说。嗯，这时候没有慢，因为他讲真实境。像我们讲，我有六种解脱，那六个慢了、啊，六个解脱，对，你有六个慢了、啊，什么六个解脱？因为他证阿罗汉以后，他在描述自己内心的清净的时候，是如实显现的。这中间慢里面他对法不错谬，他如实相应，所以他没有未证言证。好，他说有哪几种友情啊，怀真善慢，那为真善慢所执、哦、所执持故。长老善现白佛言啊，世尊，我知友情界中少分友情离真善慢即别所解。世尊，我知友情界中有无量无数不可说有情怀真上慢，为真上慢所执持故，即别所解。就是说，那我们属于哪一遍？前段遍后段遍我们是那个无量无数的，还是那个少分的？哎呦，这个实在是，所以说有时候想一想啊，一群圣人在讲话，那这个跟前面我讲的那些比丘，他有时候进入那个僧堂，他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所有都阿罗汉，只有他一个凡夫。好，那有幸进入这个僧团，也进入了圣贤位。好，哎，这个总是 在那无量无边的众生当中，难得你已出离。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才会自尊自重，我现在还没出离，但我慢慢具足这个出离的资格。当我不断修学的时候，我当远离这样的轮回相，而入于少数的怎么样，这个真正离烦恼的这一个圣者位。好，一种对自己的这种修学的这种肯定啊，当然这里面也是凡夫心，但在我们还修学的时候，是不是要有这一份的对修学的一种肯定？好，有时候我们在就像我们前面讲，有时候修到最后，自己越来越自我否定，其实不是的，你看我们无量众生在外面六道轮回，现在只有世尊跟几个菩萨跟长老他们在谈，就像前面那个菩萨讲说，我前日才从那里过来，我竟看到77000人在那里瞎扯。啊，我们几个明眼人在这里，是真的，我曾经刚过来前几天，我看到77000几层那个中华体育馆还满的，他们在那里不知道讲什么，讲到大家还打起来。好，那现在在讲说有没有无量无边众生怀真上慢，只有少部分少部分不怀真上慢。那我们现在是准备入那个位，对不对？难得。世尊，我以一时住阿殿若大树林中，时有众多比丘亦于此林依近我住。我见诸比丘以日后分辗转聚集，依有所得现观，各说种种相法，即别所解。这个长老他善现这个他讲说，他一直住在那个南洛当中那很多比丘也就依此林依近我住就在我附近但他们整天都在谈有所得的法，那各说种种相法，但都是慢法，怎么说呢？都是对哦。你看，于中一类由得运故，得运相故，得运起故，得运尽故，得运灭故，得运灭作证故，即别所解。就是他对运对运有运得运相有印象就像其实这个道理，就像前面讲的那个我们不是有十一想吗六想转十一想，就是这个我们也会体会到无常，我们也体会到灭的常，我们也真的体会到空，可是这个都是错的。菩萨要从这里应该要离这十一个妄想，是不是？那这个东西以这个来论就一样了，你会看到类似的意思就出来了。好，所以他得到运的流转相得到运的灭相得灭运进来的运灭乃至作证这个，那即别所解，有所得有所解，包括我们在观察有没有身受心法，时有身受心法我们看到它有没有流转，时有流转，有没有还灭，时有还灭，还有时有度者，时有修行者乃至时有空意，连空意都实有，会不会？那我们去操作自己的心理，你就知道，你以我们现在哪会没有？你要是没有，你正得了咯。所以这个里面都是怎么样有所得法。所以你看他讲的这样，依有所得，跟这个长老讲的这个整个原则，依有所得现观，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如实依实相相应，是依有所得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